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而家是12月17日星期五，以下是国际新闻。美国财政部星期四宣布，将大疆等八家中国科技公司认定为系中国军工综合体。华盛顿指控呢八家实体积极支持以生物识别技术监控以及追踪中国嘅少数民族以及系宗教少数群体，特别系新疆以穆斯林为主嘅维吾尔人。而在同一日，美国商务部将中国军事科学院医学研究院以及它旗下的11家研究所等25个实体列入限制出口的名单，原因是协助中国政府监控新疆维吾尔人以及其他少数民族，并且对美国国家安全构成威胁。美国参议院则是在同一日通过了防止强迫维吾尔劳动法，并且将法案送交给白宫签署。财政部负责反恐以及金融情报事务的副部长布莱恩·纳尔逊在财政部的声明当中表示，今日的行动凸显中国国防、国务以及是监控科技领域的私营公司正在是积极配合政府压迫少数民族以及是宗教少数群体成员。财政部继续致力于确保美国金融体系以及美国投资者不支持这些活动。美国财政部的声明当中说，从2016年开始，时任中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书记的陈全国加紧了针对新疆维吾尔人口的安全和监控措施。这一类的行动包括设置数以千计的街区警亭以及无所不在的安全摄录头，收集生物识别技术，以及并且以更具侵入式的手段监视公众对互联网的使用。财政部仲话，根据一啲嘅估计，从2017年开始，新疆当局任意拘留100万到180万嘅维吾尔人，以及系哈萨克族等其他嘅少数民族，以及系宗教少数群体嘅成员，将佢哋嘅关入再教育中心。声明话，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嘅少数民族以及系宗教少数群体嘅监控以及追踪，今日仍然系持续。身为中共政治局常委的陈全国，在去年7月因为在新疆践踏人权而被美国财政部制裁。根据财政部宣布的这项制裁，任何美国法人不得出售以及是购买这些公司上市的证券以及是他们的衍生证券。财政部认定的是依据美国总统的行政命令，今年6月总统拜登签署了应对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某些公司提供资金的证券投资威胁的行政命令，禁止美国人投资数十家和国防以及监视技术有关的中国公司。该个行政令进一步巩固并且强化了特朗普总统去年发布的禁止美国人投资中国军工综合体的行政命令，并且扩大了这项行政命令所宣布的国家紧急状态的范围，认定践踏人权亦都对美国构成非同寻常的威胁。被财政部认定为中国军工综合体的八家公司已经被列在商务部的实体名单当中。美国商务部产业安全局在同日发布最终裁定，将17家的外国实体新增加入系从事违反美国国家安全或者外交政策利益活动的实体清单，其中包括25家中国实体。美国政府指控这些中国实体帮助北京开发和部署用于军事以及践踏人权的生物技术和其他的技术。而在同一日，美国参议院以无异议的方式通过了防止强迫维吾尔劳动法，众议院已经在星期二晚间通过了同样的版本，这部法案紧接下来将会送交给拜登总统签署成法。美国国会暨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两党领袖12月16号致函北京冬季奥运会美国独家转播商全国广播公司的主管，敦促 NBC 在转播这场的种族灭绝当中举行的冬季奥运会的时候，报道中国政府在新疆侵犯人权、在香港压制民主等作为。美国国会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的主席麦克利参议员以及共和党主席的麦戈文众议员，在写给 NBC 环球首席执行官谢尔的公开信当中，要求 NBC 承诺对中国在新疆侵犯人权、在香港压制民主的做法进行背景报道，并且敦促中国当局在奥运会报道期间公开声明媒体自由以及宗教自由。 公開信特別強調，中國政府希望宣傳中國少數民族的幸福，以此掩飾他們在新疆新地區的罪行。NBC 要避免播放維吾爾人以及其他少數民族身穿著住傳統服飾的畫面，亦都不應該使用中國政府用來宣傳新疆維吾爾自治區的官方畫面，以免配合中國外宣工作。麥克利和麥國文在信裏面說， NBC 環球以及他的附屬機構在這些奧運會上投資了近10億美元，這個意味著該個組織有責任应对中国侵犯人权行为的影响，运动员、后勤保障以及媒体成员将来到一个正在是发生种族灭绝的国家，在遵从奥林匹克宪章、促进对普遍的基本伦理原则的尊重过程当中， NBC 环球必须要考虑到这个对北京冬季奥运会参与者和中国公民意味着什么东西。美国拜登政府在12月6号已经宣布对即将在明年2月在中国举行的冬季奥运会采取外交抵制，不派遣任何官方代表出席赛事，以兑现捍卫人权的承诺。美国国会参议院星期四以75票对18票表决结果通过了总统拜登提名的驻中国大使人选尼古拉斯·白恩斯任命。白恩斯曾经担任美国常驻北约代表，并且在2005至2008年期间担任负责政治事务的副国务卿。美国最近几任的驻华大使都是由前政治家出任，白恩斯资深外交官的背景标志着美国驻华大使角色的转变。目前还是不清楚白恩斯几时会前往中国赴任，外界关注白恩斯是否会在2022年2月北京冬季奥运会之前前往北京。白宫在12月7号宣布，美国政府官员将会因中国的人权暴行而抵制北京冬奥。自特朗普政府时期任命的前任驻华大使布兰斯塔德在2020年10月离任以后，美国驻华大使一直悬空。美国众议院共和党议员系致函推特新任首席执行官，要求制止中国利用推特散布虚假信息。美国众议院中国工作组主席麦考尔同其他的13名共和党成员星期四致函推特新任首席执行官阿格拉亚尔，提醒中共正在系利用推特平台从事恶意活动，散布虚假信息，要求予以制止。全球最具影响力的科技界城市科技峰会的主办方宣布取消原定于2022年3月在香港举行的峰会，会议时间是改至2023年。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面对中国大陆互联网企业快速增长，加上香港交易所放宽上市的规定，最近几年不少中概股纷纷回流到香港上市。不过中国人工智能公司商汤集团在香港上市的计划受挫，就导致中概股在香港上市的热潮突然降温，香港作为金融中心的国际融资的功能亦都受到质疑。下面是美国之音的记者高峰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在美国上市不够半年的中国大陆叫车服务平台滴滴出行，12月初宣布会在美股退市，转到香港挂牌。据路透社报道，滴滴计划未来三个月内完成在香港上市，出年六月之前，亦即是上市不够一年，由美国退市。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香港浸会大学财务及决策学系副教授麦瑞才表示，滴滴出行在香港上市的决定具有非一般的意义。
滴滴出行本身它是内地其中一个最大的网约车的软件公司，它的市场占有率是较高的。如果是一些内地知名的企业，而那个规模估值或者国际市值规模较大，滴滴都是一个是市占率较高的公司，特别是它是一个科技类的公司的话，在香港上市当然那个的意义就会是大很多。
近年科技企业盛行，尤其初创公司往往因为创办人财力有限，需要透过多轮投资引入投资者，但是又担心会分薄创办人的持股，而同股不同权就令到持股较少的创办人继续拥有控制权。针对这种趋势，香港由2018年开始接受创科企业以同股不同权方式申请上市，不过放宽后的规定仍然对企业资格有所限制，包括 公司必須符合上市嗰陣市值最少要有400亿港元，或者上市嗰陣嘅市值最少達到100亿港元，但係最近一次經審核會計年度嘅收益最少有10亿港元嘅條件。
咁而同股不同權結構咧，喺傳統嘅股市嘅上市規則入邊咧，其實咧係唔容許嘅。咁但係咧，你譬如話喺美國納斯達克啦，佢哋係容許嘅。咁啊，香港早幾年我哋都更改咗，即係部分嘅上市嘅條件。如果你係一間科技嘅公司嚇，咁同埋一啲嘅生物科技嘅公司咧，佢可能係容許你同股不同權。咁所以咧就話，如果你係一啲嘅同股不同權嘅公司，你要上市唔揀美國嘅話咧，咁咧你就揀翻嚟香港咧，咁呢一個咧都係好自然嘅情況。
喺美中面臨金融脱歐嘅大環境下，中國企業喺美國上市受到中國當局阻撓。中國官媒《經濟日報》早前發表評論話，期待滴滴出行重整出發，又話滴滴嘅網絡安全審查結果仲未公布，滴滴需要最大程度配合審查，降低國家數據安全風險，以維持國家安全，保障國家利益。滴滴在美國上市之後，只有掛牌最初那三日股價在招股價之上，其後隨著中國大陸監管部門對集團實施網絡安全審查，停止新用戶註冊，上市不夠半個月更加有25款應用程式被下架，拖累股價大部分時間在低位徘徊。學者麥瑞才認為，好似滴滴出行呢一类中资企业到香港上市系可以理解噶。
如果间公司已经响美国上市，咁但系咧就因为一啲嘅即系政府嗰啲嘅要求，令到你咧要系响美国嗰边退市嘅，咁佢哋别无选择嘅话咧，佢就应该会系嚟香港嘅机会系较大。第一，香港嘅市场对于中资股个股息咧，相对于其他市场咧系都系高啲嘅。投資者喺香港購買中資股嗰個習慣咧，其實咧都係幾明顯嘅。咁如果係一啲原本你係喺美國嘅已經係投資者投資咗相關嘅個企業嘅話，如果喺美國退咗市，佢只需要將啲股份轉移咗喺香港第二上市，或者係香港係獨立上市嘅，咁佢哋就唔需要係考慮咁多嘅其他因素，因為都可以香港可以係自由買賣，亦都冇呢個外匯限制。
麦瑞才话：香港并唔系唯一一个接纳同股不同权公司上市嘅中国城市，但系同竞争对手相比，香港享有金融制度嘅优势。
如果系讲下上海咧，佢有一个叫科创板，都系容许呢一类型嘅同股不同权嘅公司咧系上市。咁只不过喺上海嗰个科创板咧系以人民币计价嘅。香港咧係以港元計價，個分別就係港元都係一個硬嘅貨幣，係香港冇外管，但係你都可以將啲資金隨便咁樣進出嘅。咁所以喺香港個市場咧係較為適合一啲國際性嘅投資者去參與，即包括係一啲即係非內地資金嘅資金參與。
美國證交會早前公布監管外國上市公司嘅新規則。要求在美国上市的外国公司披露公司的拥有权和审计细节。根据新规则，若果美国上市公司会计监督委员会连续三年未能够对在美国上市的外国公司进行审计，美国证交会可以将这些公司在纽约证券交易所和纳斯达克交易所除牌并禁止交易。同时在美国上市的外国企业必須披露擁有權，證交會將會評估企業是不是由政府擁有或者控制。台灣南台科技大學財經法律研究所所長羅成忠對美國之音表示，這會直接導致不少中資企業走向退市。
因为美国最近要求说，外国的这一些
罗成忠话，因为美国最近要求在美国上市的外国公司增加透明度，如果是受到国家或者政党操控的话，必须对外公开。其实中国企业，尤其是大型企业，或多或少都有公权力或者是党权力介入。当他要在美国上市，而又无法向美国正式交代，就会陷入困境。尤其是这两年美中贸易对抗的状况之下，罗成忠认为近年走向国际的中资企业都和中国的战略规划相符。
这些资料的部分的话呢，如果让外国能够恣意监管的
话，罗成忠话呢啲资料嘅部分，如果令到外国能够任意监管嘅话，对于中国嘅国安嚟讲，可能系危机。中国可能并不乐见呢啲中国嘅企业跑到去美国上市，尤其系呢一类同科技、资讯、治安有关嘅事情。中国人工智能公司商汤集团决定延迟在香港上市，就为中概股在香港招股敲响警号。12月10日截止认购的商汤集团原定同日定价，却遭美国实施投资禁令。该集团表示，为了令到投资者考虑最新事态发展和影响，决定延迟上市，未能够如期在12月17日挂牌。申请认购新股的款项会不计利息全数退还给投资者。据报，商汤计划更新招股章程，最快明年年初重新提交上市申请。但是股东之一的美国私募基金银湖投资在投资禁令下可能需要退股。商汤近年积极发展 AR 扩增实境和人工智能结合，并協助中國大陸多個市政府進行城市管理和數碼轉型，但是亦都因此引起美國的疑慮。美國當局早在2019年已經將商湯旗下一間附屬公司列入實體清單，限制出口美國軟件、技術等。上星期五12月10日，商湯更遭美國財政部列入制裁名單，指控他的人面识别技术用于镇压新疆维吾尔族人。香港浸会大学学者麦瑞才认为，商汤延迟在香港上市只是个别事件，不会动摇香港股市的国际融资功能。
香港的股市仲是全球第六大的股市 ，IPO 的集资啦，今年2021年咧，就因为系有部分嘅公司上唔到市咧，可能咧个排名咧就会低咗少少，咁但系低咗少少咧，就肯定系全球即系十大以内，甚至到系五大以内噶啦，都系全球最重要嘅集资嘅地方。香港股市入边嘅成交超过七成以上，都系一啲机构型嘅投资者，剩翻落嚟嗰三成入边咧，都超过一半咧，都系一啲嘅国际性嘅个人投资者嘅。咁即係話本土嘅參與咧，其實係講緊係可能係10% 多少少嘅啫。香港已經係全球第二大嘅資產管理中心，
但係香港樹人大學經濟學者袁偉基就冇咁樂觀。佢喺接受香港無線電視採訪嘅時候話：香港已經由以往相對政治中立嘅超級聯繫人，演變成為美中角力嘅焦點，風險增加將會導致科技公司對於嚟香港上市卻步。估計部分公司可能轉往新加坡上市集資。台灣南台科技大學學者羅成忠認為，自從2019年反送中浪潮以來，香港的政治環境出現劇變，投資環境和氣氛必然受到影響。
因為政經是一體的，商人在想說我要透過
香港，羅成忠認為政經是一體的，商人透過香港投資的時候，首先會想到他的錢要入得來，假如投資出現盈餘的話，他的錢可以拿走，但是政府不穩定或者政府的信賴度已經沒那麼高的話，商人就會想到如果他真的有得賺的話，他是不是真的可以安全拿回些錢。自從港交所在2018年放寬上市規定，至今已經吸引阿里巴巴、百度等最少13間美股上市的中概股回流。但是近期市場憂慮在美國上市的中概股有退市風險，加上滴滴出行啟動美國退市工作，在港上市的科網股股價大跌。有分析預期科網股短期表現仍然疲弱。香港中文大学商学院亚太工商研究所名誉教研学人李少波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说，商汤暂缓在香港上市是正确的决定。
譬如恒生指数水位都是比较低的，咁就变咗咧，嗰个估值咧就会系低噶啦。应该咧就系等嗰个市场比较明朗啲。譬如话嚟嘅几样嘢啦，一个就系中美争拗啦，一个就系呢一个嘅疫情啦。一个内地嗰啲关于嗰啲科技企业啊嗰啲咁样嘅监管啊，几样嘢夹埋一齐啊，全部都唔系好嘢嚟。
即係如果唔係嘅話，你唔知道幾時又有一啲即係制裁或者係類似制裁呢啲咁樣嘅嘢。因為你如果再出現一啲制裁啊，或者唔知咩啲負面嘅聲明嘅話咧，就會影響嗰個股價㗎，即係影響個估值。咁影響個估值嘅話咧，咁變咗你上市其實錢攞唔到你自己心目中嘅價值。
李兆波話：萬一中概股喺上市後出現認購不足嘅情況，到時先至剎車就為時已晚。美国之音记者高峰香港报道。
有批评人士说，拜登政府对北京冬奥的外交抵制政策只会激怒中国，而不会产生任何实质性的效果。东亚专家认为，拜登此举主要是出于应对国内两党一致的政治压力，而北京可能会以取消对美国来讲重要的双边会议来到进行报复。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林森在华盛顿报道。
白宫在12月6日宣布，鉴于对中国人权纪录的担忧，美国将会对2022年北京冬奥会进行外交抵制。白宫发言人萨奇对媒体说，美国不会为北京的这场运动会去捧场。面对中国严重的践踏人权行为和在新疆的暴行，美国外交官和官方代表如果出席，就是将这些赛事视为一切照常，這些是美國絕對不能夠做的。包括一些國會議員在內的人士就批評拜登政府對北京軟弱，認為美國政府應該對2022北京冬奧會進行全面抵制，包括不派美國運動員參加。白宮宣布的對北京冬奧的外交抵制，意味著拜登政府不會向北京2022年冬奧會和殘奧會派遣任何外交或者官方代表，但是美國運動員就將會照常赴北京參加比賽。一些批評人士認為，華盛頓對2022北京冬奧進行的外交抵制之舉只是一種毫無意義的對北京的冷落，這樣做只會激怒中國而不會產生任何實質性的效果。這樣既然華盛頓的外交抵制對於北京明年2月舉辦冬奧並沒有實際意義，拜登政府採取這個行動的目的和盤算是什麼呢？東亞和中國研究專家對美國之音表示，拜登總統對北京冬奧最終選擇外交抵制的策略，主要是出於應對來自國內的政治壓力。美國聖路易斯華盛頓大學東亞研究教授馬超對美國之音說，美國外交抵制北京冬奧主要是華府兩黨對華施壓的產物，而華盛頓對北京人權問題的關注，對北京在新疆、香港等議題上面的高壓強硬政策不滿由來已久。他說特別是經過特朗普任內後期的全面施壓，以及北京對香港等政治管控升級等，兩國在這些人權議題上面的爭論已經沒有太多的回旋的餘地，拜登亦都只能夠基本繼承這種對華人權議題方面的制裁施壓，以避免被共和黨等批評為對華執行衰政主義。在馬超看起來，在當前美中兩國戰略競爭的基本態勢之下，華盛頓自然不願意在奧運會這樣非常有影響力的國際性的活動之中為北京站台，但是考慮到奧運會的焦點是在運動員和比賽，而不是到場的外交官，如果全面抵制就是不派運動員參賽，影響太大，會迫使北京強烈反制，外交抵制也算是比較折衷的制裁的形式。美國機構研究東西方中心高級研究員姚爾博士就表示，拜登的美國外交政策是強調和重視人權的問題，而且他似乎亦都熱衷於以行動來反駁共和黨人攻擊他的說法，就是他和民主黨人對中國的態度軟弱。姚爾說，如果拜登不去採取任何措施來懲罰中國，尤其是在他自己的高級官員指稱中國對維吾爾人的政策是種族滅絕的情況之下，他將會在國內受到嚴厲的批評。美國加州報紙新聞民主黨人12月12日發表了《費城新聞報》專欄作家特魯迪·魯賓的評論文章，文章援引魯賓的話說，他認為拜登團隊做出了恰到好處的決定。魯賓認為，如果全面抵制北京2022冬季奧運會，對那些一直為參加這個賽事而訓練多年的運動員來說是不公平的，這樣做不單止不會導致中國改變行為，反而可能導致中國針鋒相對地抵制美國未來可能舉辦的賽事。 在白宫宣布对北京2022冬奥实施外交抵制之后，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随后表示，北京强烈反对华盛顿不派官员出席北京冬奥会，表示已经向美方提出严正的交涉，并会坚决反制。这位发言人说，美方将为其错误的行径付出代价，请大家拭目以待。分析人士一般认为，美国外交抵制北京冬奥的举动不会对北京举办的冬季的奥运会造成任何直接的影响，但势必会削弱中国政府利用主办奥运会为自己做宣传的效果。北京会采取怎样的反制措施来到报复华盛顿的外交抵制呢？东西方中心的姚义博士对美国之音表示，中国方面最可能采取的总体反应将会是试图损害美国的全球声望，而事实上北京已经在这样做了。中国对拜登召集的民主峰会的批评就是一个例子。姚义说，北京还有可能通过取消对美国方面似乎很重要的双边会议来到进行报复。圣路易斯华盛顿大学东亚研究教授马超认为，面对美国以及他的盟友的外交抵制，应该说中国反制的措施有限。马超分析，北京能够做的大概主要有三个方面。第一个就是尽量分化美国的抵制的同盟，不单止依靠俄罗斯等的伙伴国家，亦都要拉住南韩等中立友好国家参与，而是淡化奥运会的政治意涵，强调运动员同比赛尽可能转移媒体对政治外交等方面的关注。他又说，第三方面是将外部压力转化为内部的动力，利用西方的打压来到聚合国内的民族主义的心态，起到对内团结的作用。观察人士注意到，华盛顿将会对2022北京冬季奥运会进行外交抵制，是过去几个月以来舆论界预料之中的事。拜登政府之所以并没有在较早时宣布，主要是考虑到不要影响拜登总统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11月份的首次视频峰会的举行，因为尽快重启和改善跌入40年来低谷的美中双边关系，拜登面临国内的政治和经济的压力。另外一方面，正如分析人士所说，拜登在对华政策方面采取既传递善意亦都展现强硬的两手策略，很大程度上亦都出于应对美国国会两党一致的压力，因为拜登不愿意令到他的批评者觉得他对习近平软弱，但是华盛顿对北京冬奥的外交抵制是否会阻碍刚刚重启和改善双边关系的发展呢？东亚专家对美国之音说，华盛顿和北京可能双方都没有对两个关系发展的近期前景有太高的期待。姚义博士说，显然美国对北京冬奥会的外交抵制无助于重振美中关系，但是这些只是目前几个严重问题之一，外交抵制要比全面抵制迈出的步子要少，而且你亦都是早就在意料之中的事。马超教授就认为，没几年之前举办的拜习峰会只是为两国设立竞争的底线、红线和护栏，保证两国的竞争不会走向失控和全面对抗。马超又说，而两国围绕民主人权的争议还会继续下去，成为两国希望争夺国际事务的话语权和主导权的一部分。以上是美国之音林森华盛顿的报道。
日本自赴不久之前是发布中国安全战略报告2022，引发各界的关注。报告的编修者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说，中国人民解放军联合作战能力的深化程度已经对日本构成严重威胁。下面是美国之音地区记者向宁在台北报道。
日本防卫省智库防卫研究所11月26号发表了分析中国军事动向的中国安全战略报告2022，编修者防卫研究所区域研究部部长桓间里良近日在接受美国之音专访时分析了中国从1990年代到现在怎样推进军队现代化的进程和指挥体系的改革。桓间里良表示，由他担任编修长的中国安全战略报告本年度是第12期，由防卫研究所高级研究员奔赴康之独自执笔撰写的。他说，
今回で中国安全保障レポートは12回目の発行になりますが、 一人で執筆を担当したというのは今
佢話呢次係十二年嚟中國安全戰略報告第一次由單人負責撰寫。賓富康之長年嚟一直都持續喺度研究解放軍嘅軍事改革。呢一次報告嘅主題係中國人民解放軍力求深化聯合作戰能力。1991年海灣戰爭之後，解放軍就開始注意到美軍動向時，意識到信息化作戰嘅重要性啦，開始研究以信息化戰爭為基礎的聯合作戰。到了2000年代中期開始，就提出了所謂的一體化聯合作戰。桓間李良指出，為實現一體化聯合作戰理念，習近平體制啟動中國建國以來最大規模的軍事改革。解放軍的改革已經在2020年完成階段性任務，因此今年為整體改革作出評估。中國安全戰略報告2022將解放軍的聯合作戰能力從以下三點作重點分析：概念的轉變，足以開展聯合作戰的軍事體制改革，以及訓練和教育培訓能夠進行聯合作戰的人力資源。本報告還分析與中國共產黨想法相左的軍事領導怎樣努力維持和深化聯合作戰。報告首先論及中國人民解放軍聯合作戰構想的變遷。桓間李良表示，解放軍從2000年開始倡導一體化聯合作戰理念。他指出，當時信息化屬於初級階段，所以解放軍倡導的是以信息化條件下的聯合作戰為暫時可以實施的聯合作戰。
新型安全保障領域その重視の姿勢をより明らかにするというふうに習近
桓間李良繼續說，在這個之後，習近平開始強調新型安全領域的聯合作戰。2019年解放軍的國防白皮書提出了智能化作戰，解放軍內部就開始深化研究了多域一體聯合作戰和智能化條件下的聯合作戰等新型聯合作戰構想。解放軍的研究內容還包括了新設軍種以及與組織體制相關的軍事改革。桓間李良指出，對於解放軍聯合作戰的構想變遷，筆者還附上變遷示意圖，對從江澤民時代、胡錦濤時代到習近平時代有關作戰原則、作戰構想、作戰能力進行比較，由此可以知道他的構想進化的程度。在清楚分析解放軍聯合作戰的構想變遷之後，報告的重點就轉移到討論軍事體制改革。桓間李良表示，2015年底到2016年，解放軍在體制上實施了大膽的改革。他說，
いわゆる四層部というのがありました。総参謀部、総政治部、総後勤部、総装備部という四層部、これを廃止して。
他說，首先是撤銷原先的軍委領導下的總參謀部、總政治部、總後勤部、總裝備部四個總部，改為中央軍事委員會多達15個職能部門制，撤銷七大軍區，成立東南西北中五大軍區，成立陸軍領導機構。這個政策代表陸軍部隊已經降級成為眾多之一，而非解放軍的主要核心，等於將陸軍的地位降低到與其他海軍、空軍、火箭軍相同的軍銜，將第二炮兵升級為火箭軍，成立戰略支持部隊與聯勤保障部隊，對海軍陸戰隊進行擴編。桓間李良指出，軍隊體制改革的方針是軍委管總、戰區主戰、軍總主建，明確地將軍事指揮線與作戰相關、與軍政線、軍事建設相關分離，改成有能力在戰時立即做出反應的形態。此外，他說，
以前は武装警察が公安部、公安部とそれから中央軍委の下に両方に指導されるという体制だ。
他說，新的體制將曾經部分屬於公安部管轄的人民武裝警察部隊武警全權歸中央軍委去指揮，並將海警劃歸為武警之下，建構了從上而下為中央軍委武警海警的海上維權新體制。這是一個引起日本特別關注的變化。 喺人事變化方面，換奸李良表示，習近平提拔自己長期信任嘅軍隊將領擔任軍中要職，建立對佢忠誠嘅高層軍事人員之人事制度。換奸李良認為呢個係習近平觀察到胡錦濤對於軍權掌握度唔夠高嘅反省。換奸李良表示，作為硬件嘅體制改革之後，重點就係要改善軟件，亦就係培訓同埋教育。習近平只是要打造能打仗、打勝仗嘅軍隊，喺構想與體制變革之後，真正作戰嘅軍人必須提高自己嘅軍事技能。因此，目前解放軍正度進行歷史上最密集深化嘅加強訓練。佢解釋話：
場所としては、例えば台灣周辺とか。南シナ海での訓練を活発化させています。その他にもですね、ロシアと
佢話解放軍已經積極地啟動喺台灣周邊同埋南中國海嘅軍事訓練，對於中國與俄羅斯嘅聯合演習啊，解放軍亦都試圖向俄羅斯學習指揮聯合作戰嘅能力。本來解放軍想向喺聯合作戰方面具有壓倒性優勢嘅美國學習，但礙於美中關係惡化而冇辦法實現，所以就轉向俄羅斯學習。呢啲從最近中俄嘅聯合軍演中可見一斑，預料以後會有更加密集，亦都會更具威脅力。換奸李良指出，為咗解決指揮聯合作戰嘅人力資源短缺問題，解放軍仲重視改善各種軍校教育、部隊訓練、軍中職業教育等，致力建構培養新型軍事人才嘅教育體系，同時都注重在線教育。另一方面，共產黨好重視黨中央對解放軍嘅控制㗎，通過政治委員進行軍事控制。換奸李良話：聯合作戰非常重視反應速度，但如果政治委員不同意指揮官嘅命令，命令就冇辦法執行。政治委員嘅存在其實係會影響聯合作戰嘅執行效率嘅，甚至可能讓整個聯合作戰嘅體制完全無效。從報告的結論而言，換奸李良認為與美軍等西方軍隊的陸海空聯合作戰不同，解放軍所提出的具有廣泛性的一體化聯合作戰已經足以應對西方軍事戰略與科技領域發展。他說
やっぱり中国軍 の, その伝統性っていうのがあるわけですね。持ってきた、まあ、例えば党の軍に対する。
他說解放軍注重中國軍隊的傳統，包括三戰、輿論戰、法律戰、心理戰、軍民融合、維護和加強黨軍關係等，也都兼顧新穎性，包括加強遠程精確打擊能力，聚焦新型安全領域、太空、網絡、電磁波、認知領域，並倡導智能化戰爭，正在深化具有獨特性的一體化聯合作戰。換奸李良指出，解放軍已在2027年建軍100周年，2035年基本實現國防和軍隊建設現代化，2050年實現超越美軍的世界最強軍隊為目標。總體而言，解放軍聯合作戰能力正在穩步地深化中。以上是美國CM記者向凌發自台北的報導。
台灣將在星期六舉行四項公投，其中最矚目的是票投台灣是否擴大進口美國萊豬。對此，位於台北的一個研究單位在調查近七個月的關於公投的資訊操弄之後，是發現中共發起或者參與了大多數關於萊豬的討論。觀察人士說，萊豬公投的本質是涉及台美關係，亦都牽涉到中共反獨促統的目標，因此才會被中共當成為資訊操弄的重點。台灣在星期六即將進行的四項公投的議題，分別就是重啟核四、反萊豬進口、公投綁大選和真愛早招，其中萊豬議題是交由全民票決。台灣是否要繼續進口含有瘦肉精、萊克多巴胺的美國豬肉，表決的結果可能影響到民進黨政府的決策和未來的台美關係，受到相當多的關注。位於台北專門研究中國對台資訊操弄和影響力作戰的研究團體，在12月初發布最新的報告顯示，從今年4月到11月21日期間，網絡上一共有8大項是有關公投的資訊操弄的論述，其中7項關於反萊豬、1項關於早招和核四，都是有中共官媒介入的證據。 此外，該報告亦都發現，台灣政府有兩項關於萊豬的宣傳有過度簡化、無法正藝的問題。總之，正反論述兩方都有誤導民眾、加深分歧的嫌疑。目前台灣兩大政黨在四項公投的立場上針鋒相對，民進黨政府呼籲全民全部投下反對票，包括維持美豬的進口，但是國民黨就呼籲全部投下同意票，包括禁止美豬進口。不過國民黨強調他不反美是為了食安，反對進口萊豬。在2012年開放美牛進口的前台灣總統馬英九亦都反對美豬，他說牛豬分離是兩黨當年為降低健康風險的共識。寫美豬像美牛是因為考慮台灣人飲食習慣仍然以豬肉為大宗，每年的豬肉消費量約是牛肉的5至7倍，來劑殘留量高的豬肉的內臟消耗量更加可以是超過牛的200倍，因此台灣在進口含添加劑的豬肉的時候應該更為慎重。據有關的研究發現，中共官媒自從2021年4月10日就開始散播美國透過賣萊豬、賣武器不斷從台灣獲取利益的這樣的論述。而自從5月起台灣突發本土的疫情，陷入缺疫苗的困境的時候，中共官媒的論述就改為即使台灣是跟美國買了萊豬、武器，還是拿不到疫苗。當美國在6月初宣布贈予台灣75萬劑的疫苗，中共諸多的傳播的節點就出現了因為台灣購買了美國萊豬武器，所以應該得到美國疫苗的講法。中共其他關於萊豬的資訊的操控還包括傳播錯誤不實或者缺乏科學證據的假消息，例如台灣豬肉在香港驗出萊克多巴胺嚴重超標，台灣萊豬製品在香港銷售，所以萊豬也都有在台灣賣，台灣軍隊已經是吃了美國的萊豬，160個國家禁止進口萊豬，台灣執政黨進口萊豬，出賣民眾健康，以及中共官媒引用網友的言論，將萊豬無以為毒品。其中關於台灣萊豬在香港驗出萊克多巴胺嚴重超標，以及中共官媒引用網友的言論，將萊豬無以為毒品這兩項的論述，中共的官媒直接發起的痕跡是確鑿。該報告總結，萊豬議題和台美關係直接相關，因此中共試圖影響台灣民眾的看法，並且引導台灣民眾是疑美仇美，而且藉由宣傳萊豬的健康的疑慮來到擴大台灣人對民進黨政府的不信任感。對此，位於台北的政治大學國家發展研究所助理教授黃少年指出，萊豬的本質涉及台美關係，基於中共對台美關係再升溫的忌憚，因此將反萊豬視為他們反獨促統的最大助力。
萊豬的本質其實是一個台美關係的本質，是一個台美之間的經濟政策的本質。
黃少年對美國之音說，萊豬的本質其實是台美關係的本質，是一個台美之間的經濟政策的本質，所以中共希望藉由反萊豬來到破壞台灣和美國之間的關係，來到破壞所謂的貿易暨投資架構協議的可能性，破壞跨太平洋夥伴全面進步協議的可能性，來到避免反獨促統的目標受到阻礙。黃少年說，中共將本質涉及台美關係的萊豬議題放在食安問題的框架下討論，但事實上目前萊豬符合國際標準，全球亦都有109個國家或者地區允許含微量萊克多巴胺的豬肉進口。中共和他們在台灣的協力的媒體試圖以食安的問題來到模糊萊豬爭議和台美關係的焦點。
本質上民眾應該思考的是台灣跟美國在經濟上進一步合作你覺得好不好，可是現在台灣民眾被引導去思考会不会担心萊豬对你的健康造成风险。
黄少年说，本质上民众应该思考的是台湾同美国在经济上进一步合作你觉得好不好，但现在台湾民众被引导去思考你会不会担心萊豬对你的健康造成风险，那你赞不赞成萊豬就变成一个食安的问题和民生的问题。中共透过这样的一个资讯操作，事实上就是利用台湾内部一些差异去进行分化，他將萊豬的問題的框架是成為一個食安問題和民生問題的時候，中共就可以趁機去引導和塑造輿論，然後去改變選民的認知，甚至去改變選民的投票，還有公民投票的結果。黃少年說，中共長年對港台兩地操弄資訊，他說中共官方不單止扮演資訊操弄的協力的傳播角色，有時都會是扮演產制者的角色。以2019年香港反送中運動為例， 当时中共核心的官媒央视通过微博报道，抗议者打盲一名的示威女士的右眼，但事后证明示威女子其实是被警察的布袋枪击中而右眼失明。黄少年说，另外一件知名的资讯操弄案例是2018年9月的关西机场事件。当时日本燕子台风期间，几千名旅客受困于关西机场。有微博的账号说，中国大使馆派车营救中国的旅客，承认自己是中国人的台湾人亦都能够上车。这个信息经证实是假消息，但当时它是从中国的网媒传到台湾各个社群的网络，再经由台湾主流媒体转述，引发两岸民众的热议。此外，新冠肺炎在2020年爆发初期，网路亦都是传出不当的类比，例如将中国政府处理新冠疫情的积极比照美国当年爆发 H1N1 流感的时候，美国政府应变速度慢半拍，导致疫情失控。黄少年说，上述两个例子是显示中共操弄舆论的手法，就是营造美国和台湾的民主政府不如中国政府有效率的情景，来到凸显中国治理的优越，
希望能够对台湾统一。这大概是中共对台湾资讯操作的一个比较特殊性的目的。
黄少年说，希望能够对台湾统一，这个大概是中共对台湾资讯操作的一个比较特殊性的目的。就一般性的目的来讲，对全世界做资讯的操作，经常是去凸显所谓中国模式的优越性，等于是帮中国的政治经济制度去做宣传，相对希望比下去的是这些西方的自由民主的模式。专门研究两岸资讯战的台北大学犯罪学研究所助理教授沈伯阳指出，中共对台长期主打疑美论，亦就是让台湾人对美国心生怀疑，进而反美。他的研究发现，中共对台湾的资讯流的攻击约每三个月转换一次，因此他判断中共现在攻击的主力应该是台湾与欧洲国家的关系，而不是台湾的公投。
因为真正的外交情势对他们来讲，就是欧洲议会啦、波罗的海三小国啦、斯洛伐克这些人来台湾，其实对中国是一个很大的打击。
沈伯阳说，因为真正的外交情势对他们来讲，就是欧洲议会、波罗的海三小国、斯洛伐克这些人到台湾，其实是对中国是一个很大的打击，因为中共已经预定好这几个月要断台湾的邦交国，结果台湾又看来和其他的这些大国还有小国，就是欧盟等等之类这么热络，对他们来讲有损于他们本来要对台湾的打击，所以他更多时候去批评西方世界，说立陶宛的背后其实有美国等等之类的这类的论述，反而是他们现在的重点。位于台北的力九网络媒体公司负责人吴达伟亦都长期研究网络舆论和社群，他说资讯操弄就是利用资讯的不对等，以选举为例，操弄者往往隐瞒大部分事实，即是揭露不到 20% 的事实，再赋予简单化的图表或者是照片来到不当引导社会大众。
公投是所有的公民都会去投票嘛，只有同意或不同意这两种选择的方式，但是它其实里面内涵了蛮多的公共议题的讨论。
吴达伟说，公投是所有的公民都会投票，只有同意和不同意这两种选择方式，但它其实里面包含了是几多的公共的议题的讨论，所以资讯的操弄就很容易藏在这种的选择题里面。不过吴达伟说，观察这一年多以来台湾各家媒体的民意调查分析，公投投票意向的数据并没有明显的变化，因此他认为中共或者亲中媒体操弄资讯影响公投结果的可能性极低。
台湾毕竟还是一个自由开放的国家，但是还是比较聪明的情况下，资讯操弄我认为会有影响部分同温层的这些人的这个投票。
吴达伟说，台湾毕竟是一个自由开放国家，大家还是比较聪明的情况下，资讯操弄他认为会有影响部分是同温层的这些人的投票意愿。假设以五成的投票率，1000万人投票结果和这些资讯操弄在这些小的同温层里面的流传的结果，他认为基本上影响可能不到1%。美国之音地约记者顾展龙在台北报道。在过去一年，中国监管机构发起了针对民营经济的大规模的打压，这些制压行动不单止损害了民营企业的竞争力，长期仲可能危及中国经济增长和创新的前景。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杰西的年终报道。
时钟拨回到2020年11月，阿里巴巴旗下蚂蚁金服的首次公开募股 IPO 计划在最后一刻被中国监管机构叫停，这笔交易的筹资规模达到340亿美元，原有望成为有史以来全球最大规模的 IPO。 这些开启了中国监管机构针对中国民营企业的全面镇压，国内科技、金融、游戏、教培到房地产等行业受到重创。这场运动在全球范围内令到中国公司的市值蒸发超过10,000亿美元。 MSCI 名成中国指数今年下跌了 15%。 中国资本主义的迷思这本书的作者致富大西洋理事会亚洲安全倡议高级研究员罗谷对美国之音说，以阿里巴巴的例子来讲，和政治有很大的关系，试图更多地控制马云，亦都向其他亿万富翁企业家发出信息，就是最终你确实需要记住党是你的老板，在中国的体制下共产党是你的老板。对民营企业的镇压行动是以共同富裕的名义展开的，中国国家领导人习近平重提要实现共同富裕，政府可以通过一定程度的经济干预给富人和企业分享更多的财富。提倡共同富裕的运动在中国近代史上并不陌生，上个世纪50年代中共将民族企业家的财产划归国有，就是邓小平在70年代末期领导改革开放，允许一部分人可以先富起来，但是要求先富带动后富，逐步走向共同富裕。如今中国社会日益恶化的不平等现象似乎对政府再度形成挑战，外界普遍预计习近平将会在明年寻求第三个主席任期，要求缩小贫富差距的姿态，可以帮助他赢得民心。在二月，中国监管部门出台了针对科技公司的新的反垄断指南，随后政府以防止资本无序扩张等名义打压了阿里巴巴、腾讯、字节跳动、京东、美团和拼多多等科技巨头。其中第一个被针对的阿里巴巴在四月遭受到创纪录的200多亿人民币的罚款，蚂蚁金服就被要求和国有资本企业重组它的业务。这些民营企业还被要求更多地履行社会责任，他们将企业利润用于政府支持的社会事业，包括阿里巴巴创始人马云和拼多多创始人王峥在内的一些最成功的企业家选择退隐投入公益事业，也都避免外界对自身的巨大关注和追捧。法国外贸银行亚太区首席经济学家艾西亚表示，这场镇压运动体现了政府渴望收紧对民营企业的控制。他对美国之音说，发生的很多事情都是在反垄断法真正通过之前采取的行动。他认为这些是一个很大的区别，因为他使到商业机构感到惊讶，而且鉴于国有企业在中国的作用非常大，反垄断法似乎只适用于私营的领域，打压的范围超出了科技的行业。七月公布的限制校外培训行业的新政瞬间颠覆了1,000亿元的市值，从业者超过1,000万人的民营教培行业，对房地产开发商借款额度的规定令到房地产巨头恒大陷入危机，更多开发商面临债务违约的风险。自1978年以来，中国一直处于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和日益市场化的经济之间的尴尬地带。民营企业比国企更有生产力，贡献了90%以上的新增就业和企业人数，吸引了大量外国的资本。在技术的推动之下，民营企业往往走在创新的前列，阿里巴巴旗下的支付宝和腾讯旗下的微信支付占据了中国市场超过90%的移动支付市场的份额，网约车平台滴滴出行占据了打车市场90%的份额。但是这些民营企业的规模和影响力与日俱增，正是挑战中国政府的控制范围。艾西亚表示，这些民营科技企业掌握了大量消费者的数据，而政府将数据视为一种重要的资源，是控制各行各业和了解他的国民想法的重要的渠道。他说，尽可能地吸取信息，了解大众真正想要什么东西，他们的恐惧是什么，他们的偏好是什么，这些是非常重要的。在六月底，滴滴出行在美国低调上市，但是上市之后没多久，不到48小时，中国监管部门就宣布以严重违法违规收集个人信息问题，对该公司实施网络安全审查，令到滴滴停止接受新用户的注册，并且要求该公司部分应用下架。在这个之后没多久，中国网信办出台准则，以为了维护国家安全为由， 要求掌握超过100万用户个人信息的中国云应者赴外国上市的时候，必须获得官方的批准。中国政府正是采取更多措施，将数据国有化。北京在今年9月和11月份实施了数据安全法和个人信息保护法，要求任何组织尽量减少收集个人数据，但是给予政府对数据的广泛访问权限。分析认为，监管部门对民营企业的打击部分还出于对发展不同类型技术的渴望，他们希望私营部门的创新能够同北京长期的政治经济发展目标保持一致。政治风险咨询公司欧亚集团全球技术政策专家特廖洛表示，中国政府希望科技企业将重点转向半导体和新能源等硬技术，而不是目前以消费者为中心、以最大盈利为目的的技术。他说，党和政府似乎愿意，譬如说忍受这些公司在这个过程之中失去相当数量的市值，以便以有利于共同繁荣的方式重新调整他们和党以及政府的优先事项。随着美中两国紧张关系加剧，美国限制对华出口敏感技术，中国面临外部环境不断恶化的局面，政府更加强调独立自主的创新模式，亦都更加依赖私营企业的创新能力。特廖洛说，中国在半导体和其他方面一直落后于形势，因此政府希望在科技领域有更高质量的发展，而不是数量。监管机构的持续打压加剧了外界对中国经济增长前景的担忧，多家国际金融机构援引民营企业面临的监管高压，下调了对今明两年中国经济增长的预期。罗谷说，如果企业的优先事项转向努力实现共同繁荣的目标，而不是试图开发技术或满足他们的股东或者增长他们的业务，这样这些将会产生很大的经济影响。海投宏观高级中国经济学家普利查德九月在一份分析之中质疑政府是否有能力接手确保经济的高质量的增长。他写着说，共同繁荣运动最终可能会将更多的资源转移到国家，但是就没办法保证这些资源会被更好地利用。在过去的10年里面，国有部门一直难以有效地配置资本，债务和金融风险在很大程度上是国有部门造成的。中国还面临一系列经济增长的压力，包括对新冠、对供应链的持续损害、能源危机、物价飙升以及房地产债务危机加深，这些可能会影响新一年里面中国政府对民营企业的打压规模和力度。艾西亚说，他们正在设计一个非常明显的软着陆，他认为你在房地产行业看到的更多，因为它有最大的影响，但是更普遍的就是他认为虽然大家仍然看到一些行业被作为目标的消息，但是目前的消息比以前有细微的差别，有一些迹象表明监管镇压力度可能在放缓。中国当局近日表示将会介入帮助恒大处理它的债务危机，还有报道说中国央行正是考虑允许放宽地产政策限制，以帮助面临债务危机的房地产开发商出售资产。但是有一些专家认为，中国官方对民营企业的打压目标仍然存在，中国领导人相信即使需要牺牲一时的经济增长，但是会带来长期的经济繁荣和政权的稳定。牛津大学中国中心的经济学家马格鲁斯对美国之音说，他们认为监管框架和国有企业的突出地位是一种新模式的一部分，这种模式将成功，而他们称之为西方模式的模式目前似乎已经失败了。中国官方暗示对私企的镇压将会继续，中国高层在12月初召开的经济会议上面再度提及对资本设置红绿灯，要求加强对资本的监管，防止资本野蛮生长。艾西亚表示，中国需要一个更加稳定的监管环境，以吸引外国投资者的关注。他又说，如果中国继续玩弄恐惧，他认为会困难得多。很抱歉，他认为对中国的投资会非常低。马格鲁斯认为，无论监管是否继续收紧，中国政府今年对民营企业史无前例的全面镇压，可能已经令到他们失去了信心，对中国经济的负面影响将会长期存在。他又说，他们会不会变得更加厌恶风险呢？他们会不会害怕做政府当初给他们带来麻烦的那种充满活力的事呢？ 他们会不会宁愿保持安静的生活，做政府讲的事，而不去试图激怒任何人呢？如果是这样的话，这样私人公司的创新结构和能力当然会受到损害。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杰西华盛顿的报道。
听众朋友，美国之音今晚第一个钟头的粤语节目就播送到这里，不过我们马上会继续播送第二个钟头的节目，请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我是刘耀玲。